你会完全失去快乐的生物本能，因为你太忙了，忙着做那些教主大人认为正确的事，顾不上快不快乐这一块了。那么这时候你的确是有选择的空间的，你可以决定还要不要继续跟这种人在一起。可是修道病的人说起来实在是太精太聪明了，他假扮圣人的功夫比救世主情节的患者老练太多太多倍了。早在你察觉到不对劲之前，他所有的暗桩绊马索都已经在你的心里布置完毕了。在你之前一开始和他靠近的过程之中，你就已经渐渐被他洗脑制约住了。
That conditioned.
你想的要逃离，就会心中升起一种叛教会遭天谴的带着重度被恐吓的罪恶感。他监督局在你心中逐步建立起一种超级权威角色的形象，对你而言他就是教主，他就是圣人，他就是神。你背叛他就是自甘堕落，就是忘恩负义，就是逆天。你早已被他说服的相信不靠他你没可能好得起来，你没可能过得平安幸福。这和前面提到的救世主情节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前面故事那对夫妻那位先生并不一定是真的相信或认同他太太，甚至他只是觉得这女人疯疯癫癫的不好惹，他只是为了和平稍微应付将就一下。真的要他全然臣服，他到底是不甘心的。但是如果是被一个修道病的患者打逼成了他的信徒，或被拯救者的人，通常在意识形态上是完全被屈服而认同这个权威角色的。能做到这样，修道病患者的魔力真的是强横的不可思议，明明白白就是摆明了在羞辱你，但你就是这样睁着眼面对面老老实实站着让他开枪打，而且不会反抗，不会怪他，甚至还会感谢他，自愧于辜负了他。庄子故事中的孔子被他搞死了弟子，东一只西一只，但敢背叛师门只有半个颜回。所以和修道病患者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到最后即使逃离了那种被恐吓被罪恶感压坏被否定人格羞辱过的心理创伤，往往是几年之内都还医不好，这个人仍旧会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失魂落魄的，完全没有安全感，时不时会出现我的余生要如何赎罪这种调调的言行。那么从修道病末期到心理变态这一段呢，和快要和已经心理变态的人打交道会如何？基本上是整个人会慌掉，你会莫名其妙的有一大堆情绪，但是你不管怎么去分析去反思都不知道那些情绪是为什么喷发狂涌上来的。你会觉得我到底是怎么了，我是不是快要发疯了，很快就变成好像自己对自己而言变成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状态了。他的行为可能都温和无害的很哦，但的念波就是那么可怕。你待在他身边所经验到的基本上就是人死掉以后失去理性变成乱闹一通种恶灵的心路历程。